城市匆忙，我总迷失方向，路上行人神色慌张，我内心冰凉。
Welcome to another episode of
Blow Your Mind，
两个人的公路博客。大家好，我是松哥，
我是简妮妮。
你美丽微笑，香香的味道就把我融化掉。我的
今天又继续公路博客，
现在好像就只有在通勤的时候
又回到以前的那个状态了，
才能才有时间和空间录。
那就回归小本本了，因为今天比较出门比较突然啊，比较临时，我也没想，我把小本本给简历里了。简历里，哇，简历里终于看到了这个
小本本，
久仰的小本本，一看长得是这个样。OK， 我也不记得我以前在小本本里写了什么了。简历，那我们就一个个来吧。简历现在看的这个小本本是那个专门 AI 相关小本本。
嗯、
我现在小本本有好多分支了。
天哪！
嗯，就我都写了些什么呢？我在里面。
这是 P series
啊？
什么是 P series？P
series 是。首先呢，就得解释一个什么叫 series。series 叫做
连续剧。
不，在series 中文叫什么来着？就是比如说，
系列。
对，系列。这个系列是我说的那个系列吗？就是就是系列，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什么叫 series 啊？就是比如说一加上二分之一，加上四分之一，加上八分之一，加上十六分之一，哒哒哒哒哒。这个就叫一个 series， 一个系列。
我突然觉得咱们这期的那个晚听率很低，从这就开始掉了。
OK， 就是作为咱们今天的讨论，这个很具体，尤其这个 P series 很具体，就是求和，求和。然后呢，这个但是它这个求和是一个无限多个数求和，就几乎加起来。但是他们的这些数呢，就不是随机的数了，当然，它这些数在是有一定规律的。所以你看刚才那个一加二分之一加四分之一加八分之一加十六分之一，这个就是一个很著名的系列嘛，就每一个都是前面那个数除以二。
So，
那我问个小问题，那比如一加二分之一加八分四分之一加八分之一，这么一直加下去，加到无穷多个啊，因为你可以想，你永远可以除二嘛。哎，对，它最终是二，
对，
是吧？
嗯。
OK， 那我就假设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实。那它当然这是有一个很有趣的讨论，并且这个从古希腊时期大家就开始讨论这个事儿。就它这个项，它这个求和的项是无数，就是这个数啊是无数多个的。
嗯。
但它最后得出的数是一个有限的数，这个当然在有术语上叫做收敛。它收敛起来了。那你说一个不收敛的数的序列它的叫什么呢？如果收敛的数叫收敛的话，
概念
叫，难道不应该叫放肆吗？这个是个放肆数列。
okay.
不是，它其实不叫放肆，叫什么来着？叫 divergent， 但中文我也不太知道叫什么。开放，
开链
可能叫开链吧。就是我们如果有学术大家知道的可以留言说一下。我都反正英文叫一个叫 convergent， 一个叫 divergent、
嗯、
OK。那哎，我说这个你感兴趣吗？
不感兴趣。
但我
zero interest。
OK， 那我回过来，就是我并没有想跟大家讨论数学，而我想说的是，我想这么说吧，我回过来，那我把我的 motivation 说一下、
okay.
motivation， 因为我并没有兴趣跟大家讲数学嘛，而且这个 P series 也不是说多么高深的数学啊。是这样，你老听说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哎，你这个人要有一些 good habit， 比如说你写作，哪怕你每天没有灵感，哦，我想起我这是从哪儿看来的 ，MLLN 就研究那个传播学，
嗯，
反正我们一个朋友研究传播学，很早年也来 BOM 做客，
对，他现在可火了，
对，现在还挺火的，董晨宇，
嗯，对对对，
大家可以去微博上搜一下，董晨宇前两天写了一个文章，他就说。写作，因为他是从事学术研究嘛，所以经常要写作。尤其他们这个相对文科一点的，可能写的就是、通篇累读的，是很这个写作量非常大。他说呢，写作呢重在就是持之以恒，每天你有没有灵感都写一点。他就做了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说写作就像淘大粪，淘大粪不会说没有灵感就不去淘了，但我后来转发了，我说但是淘大粪没有粪他就不淘了，对吧？ Anyway， 你跟他开玩笑了，但是他就说你每天就坐着就写一点什么的。然后我以前看过类似的，就有关写作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 advice 吧，这个鼓励年轻人写作，就是你没有灵感哪怕你坐在那儿你不写，或者你就写哪怕很少一点， 你要坚持每天写。
这就是小时候我妈跟我说的。
而且这也挺对的，就是我们其实后来做很多事儿发现其实都是这样。但是我就在想，诶 ,OK, 我的问题是这样，对，就是你每天写是哪怕就只做出这个动作就可以了吗？还是说真的需要有一点点 progress 才行？而且是说你有一点点 progress 可能还不够，你可能必须要有一个 minimum 的 progress 才行。这就说想起了 P-series。诶，大家我就可以从这儿可以想考虑一个数学的思维。就是你看 P-series, 就是至少咱们看那个1加2分之1加4分之1加这个 series 吧。
嗯。
它这个每天其实都是有一点点 progress 的。你就假设每天加往上加一个数吧。但是它这个最终是有一个很小的天花板的。就你加到 2, 就是你加到头了你也就只能加到 2.
对。
虽然你的这个每天加的这个就每天都在进步。
嗯
啊、嗯，你由这可以联想到很多事情啊，就比如说咱们最近做人工智能、
嗯，
我以前老说一个什么做人工智能，就像现在做人工智能就像爬树去登月一样，就是每天都有一点点进步，但你这个天花板是很明显的，虽然你每天都有点进步，
嗯，
就是你这个方向如果是错的，或者其实你每天进步的速度低于某一个关键值的时候，就哪怕你永远努力也没用。
嗯，听起来挺绝望的。
嗯，诶，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进一步探讨，就是说那你每天努力的量需要有多少呢？就是 what's 这个 minimum amount of progress you need to make every day?
我怎么会知道？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
嗯。
就刚才说那个1加2分之1加4分之1加这个啊，在8分之1这个数你很这个 series 你很熟悉啊。
嗯、
那我再举一个，是吧，就是1加2分之1加3分之1加4分之1点点点点点。这个得多，这个最后得多少？我先不说得多少啊，这个太难了。这个，就你理解我这数吧？就一加什么 n， 最后就 n 分之一嘛，就是 n 不断增加，都是自然数。这个数，我天，这个我先打个伏笔啊，就是大家如果在屏幕前，就是如果你自己有小孩，你小孩大概如果已经学过自然数了吧，或者学过分数了，你可以给这个数序列给他考一考，然后你问他你是。这个系列会 diverge 还是 converge? 这个我觉得是对孩子的数学的审美是有一个、
嗯、
是会很有意思的一个小题。
嗯、
但所以我先问简历，就是
这个肯定是 diverge。
诶，你怎么知道的？为什么？所以就是或者说你就是你怎么就是
by my instinct。
对，但是你 instinct 你可能如果你能
因为
细看一下，就你内心有哪些是怎么思考的？
那
我先说一下，就是一般大家的想法啊。
嗯、
这个里面就有一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一个。嗯，悖论在里面，就是一方面它这个数的系列是无限多个，对吧？
嗯
但是呢，其实它每一个数都比前一个数小一点，
嗯，
对吧？所以你的努力的效果是越来越差的。
嗯、
那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那这个最后到底是哪方面会更，是这无限多个数加起来会更牛掰呢？还是说这个我每次的这个努力的效果越来越差，这个影响力更大呢？
我刚才想的是，因为你第一个它是等于把。比如说二分之一拆成四分之一再拆成八分之一，就是它是就一半一半一半，那就是剩下蛋糕
每次都腰斩，
每次腰斩啊、
对对，
这个是你看这是很工整的嘛
啊、
你后面这是奇数嘛，三分之一五分之一七分之一九分之一
啊，这不是就是当然这个不影响啊，但是它是一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五分之一，是每次加一、
啊、
不见不是说只是奇数、
哦、对那
但实际上并不影响结果、
这个就听起来不是我有一个。我想象就一块蛋糕，你先把它切了一半，然后再切一半，再切一半，再切一半，那就永远都在二里面。
嗯。
然后，但这个你是不断往上加，那就可能最终它就是
它不在二里面，但为什么它不会是在比如说四里面，或者是两万里面？就哦，对我说一下 divergence 定义啊 ，divergence 定义就是它会无限大，就是它没有一个、
嗯、
没有一个最高峰值啊，
对
吧？嗯。就那一加二分之一加四分之一，咱们就管这个。
我觉得这个最终是吧，最终是无限大的吧。
就一加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加四分之一，就是咱们刚才就管那个系列叫序列一、序列二吧。
嗯、
系列一就是每次腰斩的、
嗯、
啊，系列二就每次加一的，对吧、
嗯？
所以你说系列二是会无限大，
对，
是对的。但是对我特别感兴趣，听你的这个就是你的 reasoning、啊。
我就是觉得这个是一直往上加的嘛。
嗯，但第一个也是一直往上加的呀。
那第一个是就是。我听起来就是一块蛋糕切成两半，然后切切切切切切切，它就是
OK
在这里面
OK 或者那我换一个方法来问啊，其实这两个序列其实非常相似的，它不同的是第一个序列它每一次腰斩的更狠一些，是吧？
嗯。
第二个系列它每次也是减少一些，但是减少的没有腰斩那么 那么狠毒，
嗯，
是吧？
嗯，
那就是说，第一个系列因为腰斩太狠毒了，所以它虽然像这个数是无数多个，但是由于它每次它这个挫得太厉害，导致数无数多也无法弥补。但是第二个呢，它虽然每次也是你努力的效果越来越差，但是由于架不住它人多。最终它还是能够无限大，你想要多大有多大。
嗯，
这里面有个非常微妙的一个问题。哎，那我再举个例子啊，那刚才数列一、数列二，我先说数列三。数列三跟数列二特别像，它是怎么呢？它是这么，这个系列是长成这个样子，是一加上二的平方分之一，加上三的平方分之一，加上四的平方分之一，加上五的平方分之一，点点点。所以刚才是一加上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它现在不同的是就等于把分母全都变平方了。
嗯
嗯，所以就等于一加四分之一加九分之一加二十五分之一加三十六分之一这样。
就是你努力的这个力度越来越小了。
哎，对，就是
越来越不着道了。
对对，越来越就是因为平方比那个肯定比那个
还小。
对，就是分母会更大嘛，所以就它等于给你这个努力的又打了个折扣，但这个折扣没有像那个。一就每次腰斩折扣那么狠，但是也比系列二要更狠一些。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它
是开的还是
关的？它是开的还是关的？对对对对。What do you think? By the way, 这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系列说，好像最先是高斯证明的，好像还是、
开的吧？
就说也是无限大的。
嗯，
为什么呢？
我就首先我不知道了，我就是懵的、我只是觉得它不规则。
为什么不规则就开呢？哎，它也挺规则、挺规律的嘛，就是 n 的平方分之一嘛，
规不规则。
嗯，那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结果，它是关的。
哦。
嗯，而且它关是个非常有趣的数，就是这个系列最终加起来得多少呢？
得多少？
六分之派的平方。哎，六分之派还是六分之派的平方？那总之反正就这么一个数。就有两个很 surprising 的事情，一个我觉得其中有一个更 surprising 一些。一个 surprising 的事情就是说，哎，它是收敛的，就是或者至少大家以前对这不确定，但一旦被证明是收敛的，大家还挺
震惊的。
挺，我觉得最后至少会有一半的人很意外，就是另外就是派为什么在里面待着？就是你看，我们就是在算一个系列嘛，这跟圆，你看派一般都是。你反正什么地方看到派，它一般都是跟圆有关，对吧？因为派的定义就是圆。这个跟派有什么关系？是吧？哎，这是数学的奇妙的地方，这太神奇了，这真是太神奇了，这是言语不能无法表达，就是你看这是初高中学的数学知识吗？但你现在看起来还是觉得很神奇，它收敛的。OK， 具体证明我就我觉得在播客里可能很难解释清楚。但是我跟你说一个，就是 OK， 那我现在讲一个笼统的一个东西啊，就是你考虑这些 series。它最终会发散还是收敛？哦，对，叫发散 ，diverge 叫发散，不叫开放。
OK，
就它发散还是收敛？
嗯，
其实就是两种不同的力量在博弈。一个力量就是说 ，OK， 这个它这个项有无限多个，对吧？那就是，但另一个力量就是我每次都一代不如一代。那是我一代不如一代的这个收缩的这个速度更快呢，还是我这个我像有无限多个不断增加的这个速度更快呢？这两个是在博弈的。如果是收缩的速度更快，它就收敛了，它就最终是有极限的。然后如果是这个人多力量大的这个力量更大，这个影响力更大呢，那就这个最终就能够无限大了。然后什么叫派 series？ 就是凡是一个 series， 它的这个格式啊是如下的，就是都是一加上 p 的，就一加上二的几次方分之一，加上三的几次方分之一，加四，咱们叫 p 次方嘛，所以它叫 p series， 就是一加上二的 p 次方分之一，加三的 p 次方分之一，加四的 p 次方分之一，点点点，这个就以此类型的，只要 p 是任何一个这个。只要不是辅数，辅数甚至可能，反正就只要 p 是任何一个数啊，它这个都叫这个，都在这个 series 里面。所以刚才我们说的那个1加2分之1加3分之1加4分之1呢，就是一个 p series。在这里 p 等于几呢？
我很久没有听。
在这里，就是它就是一个 p series when p 等于1，对吧？我们刚才说那个就是得六的派的平方，那个六分之派的平方，六分之派吧，就是一加 二的平方加分之一加三的平方分之一加四的平方分之一，那个是 p 等于几？那是 p 等于二。OK， 那我那以此推你，你给我造，你咱还录不录了呢？
我想到我们的播放量一期不如一期了。
但是听到这儿，如果能听到这儿的人，那是真爱听，或者也可能是走神了。
感谢你。
那个，那我再出个小题目了。这个题目就很简单了，就是当 p 等于3的时候，它的 p series 是发散的还是收敛的？
发散的。
刚才 p 等于2都是收敛了，p 等于三。
那你干嘛要问我？
我就这是个知识点嘛，就看就是现在就是 so far 已经有没有就没有大家理解，因为我接下来讲到更重要，就我说到现在我都还没就是只是铺垫，
没说到重点。
对对，我真正想说的那个 point 还没说呢。
你的 point 是什么
？OK， 那我们现在知道 p 等于1的时候是发散的 ，p 等于2的时候是收敛的。OK，
然后
那就是
之后都收敛了。
对，自此之后当然都收敛，因为 p 等于3就比 p 等于2还矬，还矬。对对对。那问题来了，那就是说 p 在它在一和2之间，它从一个本来发散的 series 系列变到一个收敛的 series。那这个它是在哪一个瞬间、哪一个点上产生这样的变化的呢？这是不是一个？就当你初二的时候学到这个概念的时候，你的第一个问题，对吧？你立刻就会想到这个问题 ，right？ OK， 那它是在哪，对吧？就它肯定是在，就是当随着 p 逐渐增大，它在某一个瞬间从本来是一个发散的一个变得一个收敛的。OK， 我回到这个我前面想说的真正想说的这个点，就是我每天做一点，每天做一点。有人就会说，那 OK， 就是这个。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什么，什么那叫什么？积沙成塔，什么积液成球，什么？就说，哎，你每天做一点，你最终想做多成功都可以。
That's not true.
That's not true. 当你每天做的一点足够一点点的，就太一点的时候，就是
就没用了，
就没用了。就是你做的最后，你最终的成功是会非常有限的。就好像那个 p series when p 等于2的时候，p 等于2的时候，它很形象的。哎呀，我这应该等会儿见那个新城跟新城路，他就是，所以那你就很感兴趣，就是说，当我这个每天努力的，但那人性又我每天不想努力太多，对吧？那当我每天努力的多小的时候，我这个
就没用了，
就没用了呢？这个就是你很关心的问题。
那 do you have an answer?
Yes，
是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 elegant answer. In fact， 实际上就是说 ，p 等于1的时候。是最后它能够发散的那个点，你只要比 p 一大一点点，不管大的多么微小，它都是收敛的。就当 p 等于一点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一的时候，它还是收敛的。它这可能收敛的慢一点，但是它还是收敛的。
那你这个一是怎么在应用中量化呢？
它可能没有。就你说具体怎么应用这个可能谈不就没想那么多。但我的 point 是，首先一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 why， 这就太就是这是一个意外但又没那么意外的结果。就是你想 OK， 一 's gotta be like a special number， right？ 就是 if it 就是像这个 transition， 这个听起来 almost like a phase transition， right？ 它就是如果这个 change 要 happen anywhere between 1 and 2， right？ 那你从数学的审美角度来说它应该 happen at 1， 对吧？因为其他数都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但就1就 very special， 所以就 it's gotta happen at 1。 然后就是 yeah indeed 就 it happened at 1， 就很爽呗，你就看着这种美感呗。 OK， 那反正就我朋友就说每天努力是当然是很好的，但是你每天努力也不能低于一个临界值， 如果低于这个临界值，那就你坚持的天数再多也没用。就回到那个掏粪那个比喻，就是我说每天第一掏了一坨粪，然后第二天我掏了二分之一坨粪，然后掏四分之一坨粪，那就
没用了。
对对对。OK， 要不我们再看下一个话题。OK， 所以第一个话题 P series。OK，
yeah, 下一个是 AI Go。
哦，人工智能围棋。
AI apparently aimless moves。
哦 ，OK， 这个也很有意思。
这你能先说为什么关心他吗？否则我很难听下去。
是。但我怕的就是我说为什么关心之后，你就根本不听了。你说哦 ，OK， 我就接下来30分钟我可以睡觉。那天我看了一个人说的很有意思的一个围棋高手吧，他在评论一个人跟 AI 下围棋。就我现在很喜欢，我不太喜欢看人跟人下围棋，我喜欢看人跟 AI 下围棋。虽然人完全下不过啊，但你能从中，我觉得大家都试图在从中去理解 AI 在怎么思维。就好像我们比如说现在突然来了外星人，或者你养了一个猫什么的，你就他的思维方式跟你特别不一样，你就在试图去理解他。然后但你又没法直接跟他对话，所以你只能通过他的行为来理解他。所以他我现在特别爱看这个人跟人工智能下的围棋，就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但为什么不看比如人工智能跟人工智能下的围棋呢？那真的就是谁都不知道在谁在干什么，完全无法解说了。我感觉那已经到一个就无法解。
那他们相互之间能有输赢吗？
当然也会有输赢。他们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下。但是他因为每次下的他这个下的每一步棋，他们有一定的随机性。所以就还是会有输赢的，就是而且每次下他输赢是不一样的。所以 A 跟 B 下有时候 A 赢有时候 B 赢什么。所以他们最后就判断，比如说两个不同的围棋程序，那谁比谁下的好呢？那比如说互有胜负，那我怎么看谁比谁下的好？
那就
其实跟人一样，哎，对，下一万盘，然后就那个那 A 能赢 B， 比如70%，那就是 A 比 B 好。
殊不知是 B 让了 A。
你就比如说人也是嘛，那比如说我跟一个人下，我们可能也各有胜负，所以一两局你看不出来，但你下十局、下20局就能比较。哦，对，然后他就在解读人。我觉得他解读他说这么一句，他可能也是不经意说的一句话，是什么？这是在复盘了，就是这盘棋已经下完了。复盘了之后呢，他就说人工智能的判断，就他们人类下的一步棋，他都会发给机器，人工智能会给他打分啊，说这下的好不好啊，说我的推荐是什么，对吧？他说人工智能觉得，就这步棋在人就很经常出现的一个情况，就这步棋在人类看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选点，但人工智能就会说这个很差，胜率掉了好多，然后人工智能说你应该下这儿。但这个人类解说员就说就他下的这个点在人类看来就是毫无目的性。说人类特别难于把握这种棋，就人类下的棋都是要目的性特别的强的，就是我要贯彻某一个，比如说十步棋之前我就制定了一个战略什么，然后我特别清晰的战略，我要做活，我要吃子儿，我要逃什么，就目的性特别强。然后就 AI 下这步棋就是虚无缥缈，就是没有人看得出他的目的是什么。人类特别特别难，人类是下不出这种棋。对，这个是我那个小本本记的这个点，但是我后来应该还有些发挥，但我也忘记我当时都发挥了些什么东西。你能看看我当时都怎么发挥的吗？我后来肯定还蛮洋洋洒洒写了一堆。
That's true. What are aimless moves? Do they seem aimless simply because we humans don't get their purpose?What does that say about what kind of purposes we can perceive? Perception's hard. What can you perceive? Computer Go program don't have purpose. They just MCTS and pick the move that has high probability of winning. 然后这是下面有一大段 Killer combo is modern computing power and storage combined with the fancy shortcutsThat evolution invented. 还有 what's the nature of these shortcuts? They are coping mechanisms for lack of speed and storage. But how do they do so?
这个太难解释了。我们怎么看下一个课题
？Okay. Why do we get better at specific domains and no transfer learning?
哦，这个也挺难的。咱们再看下一个。
什么 Hinton？
哦 ，Geoffrey Hinton。哦，他这个说的挺好的。OK， 这可以说。Geoffrey Hinton， 他也是被公认是 AI 之父啦，但是 AI 好像好多父，所以他就是，但是他确实挺牛的，还是好像现在的那些 什么谷歌啊什么很多都是他学生，
嗯，
包括 OpenAI 的那些就是大拿都是他学生啊什么，然后他反正就特别牛了，
嗯，
然后呢他现在他前两天去做了个讲座，讲了讲反正他对未来人工智能应该怎么发展啊什么，就是做一些看法啊，这个讲座的具体内容都不说，但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诶，这就是我想吐个槽，不是吐槽，我就分享一点什么，就是现在大家都很多用 AI 做什么做 summary，
嗯，
就是一本特别长的一个，尤其比如一个 talk，
嗯，
因为文章我其实还可以跳着看，但 talk 我很难跳着看，
嗯，对，
所以大家就是说我也试图用过这个，就说诶，你去把这个，因为现在电脑也很它很善于就是把它的 talk 转化成文字，但你也发现就是读人家说话的那个文字其实读着是特别费劲的，东一榔头西一杠子，然后这个没毫无逻辑，然后特别发散什么，但这是说话的魅力所在，但是你把它转成文字就特别不适合 anyway，所以人们就会说，哎，你去把这个 talk 或者这个 podcast 转成文字，然后给我做个 summary， 他就会给你做一个中规中矩、中矩 summary。但是他就把其中真正有趣的是灵感一线的某一句话给去掉了，因为他无从判断，
嗯
，AI 说这句话是不是有意思。Jeffrey Hinton 在这里面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他就说，比如现在做人工智能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对人工智能特别耗那个能源，耗那个 energy，
嗯，
就训练一个要花好多好多的这个电力啊什么的，
嗯，
他说有一个原因很我们花好多电力是电子计算机，它是个数字化的一个东西啊，它的当时被设计出来被造出来一个核心的，这回到咱们之前上一期播客说的一个点，它核心的就是说这个东西要特别准确，我比如说往硬盘写一串零和一，我在读的时候这是不能有变化的，对吧，然后我每次什么几除几得出什么数就是什么数，是不能有变化的，
嗯， 嗯，
电脑让为这个这种可复现性的这种高度高精准的可复现性，它是那是什么，它 represent numbers， 就是数，咱们说就电脑里面都是零和一啊什么的，它是就是用一个用很多能量用电压来 represent 的一个零和一个一，一个零和一个一，就特别耗电，但其实这跟人脑的这个工作原理啊什么和这个容错性是很不一样，就是咱们的那个人脑里面这些那个，因为人脑它是个化学生物的一个东西啊，其实它是有很多杂音的 noise， 然后每次做同样的东西的结果也都不一样啊什么的。这个 Jeffrey Hinton 他就说当你这个，他说当你能够放弃一定的确定性的时候，其实你的效率和你的耗能都可以大幅度的，就效率可以大幅度提升，耗能可以大幅度减少。所以他现在在推荐一种，那叫他叫 analog computer， 叫什么模拟，就数字电脑和模拟电脑的区别。
所以他就说现在要用模拟电脑。
他只是说这是一个方向，但是这个可能比如解决我们需要这么多 GPU 啊，需要这么多电能啊的一个问题。哎，这就有点像那个电脑当初被造出来，你知道电脑当初被造出来的时候，都是一个电脑就一栋大楼那么大。但它算力可能还就跟你计算机差，不是说计算机啊，跟你手上计算器差不多。
嗯。
然后它就越来越小。但是你看现在他们训练人工智能，
嗯，
我靠，也是多少上万台、上万片 GPU，
嗯，
就摆那没有一操场可能也差不多了。然后产生大量的能那个，就是它都耗电，耗电产生热能，就特别就是他们需要里面好多很复杂的那套那个。
降温系统
对，否则就融化了它的那个那些芯片，就热到这种程度，然后训练一年，训练个 ChatGPT 4，就这样，还满嘴胡说八道，就跟人类的效率或者一个动物吧，哪怕猫，你给它些猫粮啊什么的，然后它过半年也是上蹿下跳的，
对，它也知道跟你说猫粮给我少了多了。
我就回到咱们上次说，就是当你放弃一点确定性。然后你的系统设计成为是它是容错能力有一定的容错能力。你像咱们大脑，你每次的你就是其实大脑里面有各种杂音啊什么的，
嗯，
但是你基本上还是能够 function 的，对吧？
嗯，
你基本上还是，当你不需要说你每一精确到小数点都多少位，但是你整个系统呢是非常 robust， 非常，非常在一定错误的情况下还能工作。其实你的这个。各方面的性能都会更好，用的能量也少啊，然后这个这什么可能训练速度也快啊，总之吧就是好处多多。这我一看，哎， Hinton 这个虽然岁数不小了，但是有时候说的一些 points 还挺有意思。这期是不是就都快给你说睡着了？
Yeah.
Sorry. OK。那这咱还这现在
我们这波呀数学专辑
这些数学专辑
嗯
谢谢大家收听
嗯我们因为到了要开会的地方
嗯所以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好拜拜
我的骄傲已不再重要说一声你好紧张不得了你的脸上写满了纹